上帝给了亚当和夏娃一些不可思议的礼物，可以说神给了他们全世界。然而只有一件事情神说你不能做。神说伊甸园里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唯有分别善恶那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几年前我带领一个青少年夏令营，营会开幕式上我跟孩子们聊天，说明接下来几天他们在夏令营里将要经历的乐趣，以及这个营会举办帮助学员认识上帝的各项活动。开幕式结束前，我指出营地周围的危险，特别是不可以离开营地，午睡时间和晚上，他们需要睡眠，养足体力，参加第二天的活动。你猜，我一讲完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几位青少年开始策划，怎么才能够溜出去？这就像上帝告诉亚当夏娃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一样。难道上帝故意要绊倒亚当和夏娃吗？我和妻子从来没有想法子要骗孩子们上当犯错误好惩罚他们，但是请想想看，上帝几乎给了亚当和夏娃一切，他们两人像上帝一样有能力管理园中的一切，有智慧治理大地，然而他们不是上帝。也许通过所设定的界限，亚当夏娃才会明白只有造物主才是上帝，他们不是。就像我们跟三个孩子的关系，我跟妻子很爱他们，用心照顾他们，总想给他们更多的爱，让他们有幸福的人生，然而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理解有些事情他们现在还不明白，他们需要信任爸妈，需要接受我们是父母，他们是孩子的事实。不幸的是，亚当和夏娃没有信任上帝，他们没有听从上帝指示，犯了罪。什么是罪呢？罪这个词的原文是没有射中靶心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因为人没有信靠上帝，导致生活中有人受了伤，生命中也有了痛苦。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是充满谎言的撒旦魔鬼。魔鬼是上帝创造的一位天使，他背叛上帝，入了蛇的身体来引诱夏娃和亚当。圣经创世纪第三章记载，在伊甸园里神所创造的活物当中，蛇比任何的野生动物都更狡猾。蛇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妇人对蛇说，我们可以吃园里树上的果子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，免得我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更像神，能够知道善恶。夏娃听了蛇的谎言，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又赏心悦目，又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，又给跟他在一起的亚当，他丈夫也吃了。那时候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。于是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，遮盖自己的身体。从肉身的角度来看，或许从那天起他们的身体开始衰败，死亡的机制启动了。从灵魂的角度上说，亚当夏娃死了是因为他们的罪，两人的灵魂跟上帝切断了。那天上帝来到园子里要跟他们讲话，他们躲了起来。上帝进来对亚当说，你为什么躲起来呢？亚当说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神说，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呢？就像父亲对孩子说话，上帝试图用问题来引导亚当承认他做错了，然而亚当却回答，是你给我的那女人把果子给我的。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从那天起出现裂痕。当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，伊甸园里人与人的密切无间的关系就消失了。我们也似乎在寻找那消失了的社群。今天我们生活支离破碎，住在一处却在别的地点工作，购物还需要到另外的一个地方， 孩子们上课的学校又在另外的一个地点，所以很难找到时间地点培养有意义的持久的人际关系。我记得有一次和金女士一起上课，我问她，离开了上帝，人在哪里才能找到培养人际关系的社群呢？金女士说，对我而言，是我孩子参加的足球队吧。说实话，有的时候我希望儿子退出球队，同时我又不愿意让儿子这么做，因为那些孩子，那些父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。这是多么可悲啊！如此暂时的，不可能长存的人际关系，竟然是很多现代人唯一拥有的社群。所以，请问你，离开上帝，你去哪里找到你归属的社群呢？罪恶是否也在影响你的生命和人际关系呢？